慢慢慢慢，他说这是我的，慢慢他能够讲我，原因很清楚，就是因为他慢慢慢慢他对于自己的魂产生了知觉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这个身体呢乃是感觉世界的一个器官。你有眼睛，所以80%的资讯就从眼睛来的。所以虽然你眼睛瞎了，起码弟兄姊妹你还能够感觉这个世界，因为有20%你还是感觉得到，因为我们有个身体。那么我们的魂呢，乃是感觉自己的器官，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存在。对自己充满知觉，我们的身体是对物质的世界充满知觉，我们的魂是对自己充满知觉，那么灵呢？灵乃是对神充满知觉的器官，所以只要你在灵里面，你自然对神就充满了知觉，你能感觉到神的存在，你能与神有来往与交通。所以我想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人一堕落犯罪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知道说，从此以后，我们这个人就凭着我们的魂的生命来活着的，所以很清楚。那么等到你一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那么很自然的，人就开始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，那么希望能够遮盖自己的羞耻。其实这就是宗教的开始，宗教就是当人堕落以后，你就要总要做一点什么，总要修桥补路，总要将功折罪，总要做一点什么。所以呢，他们就用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着裙子。我们这无花果的树叶都是很大很大的，所以很自然编着裙子，并不是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人一犯罪了以后，第一件事情，他感觉到羞耻，他觉得需要遮盖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但那个时候，整个伊甸园的天气就改变了。本来伊甸园的天气是可以说是，因为人所穿的是光明，不需要穿衣服。虽然在那个环境底下，因为天不起凉风的，所以在那个情形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最早最早伊甸园那个时候的情，伊甸园那个时候的天气应该是这样的天气。但是呢，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第一件事情，伊甸园天气就改变了。所以在伊甸园里面向来没有凉风的，现在伊甸园有了凉风了，这就是人类的悲哀，这就证明人类悲剧已经开始了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件事很感动我们，天气的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。你看现在整个气候改变了，因为人堕落，悲剧已经产生了，人已经违背了神的旨意，罪借着一个人，就借着亚当已经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了。然后这个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里面。人堕落犯罪后，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这样反应，他怕见神的面，本来能够与神有交通，与神有来往，神可以这样说，可以那样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伊甸园乃是在地，好像在天一样，能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，没有神的同在就是地狱。所以伊甸园外跟伊甸园内有何等的差别？外面到处都是暴风，但就伊甸园才是。那才是一切都是温暖的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但是人一堕落以后，你看整个生态就跟着改变了。所以呢，那么有一件很悲哀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，要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所以人堕落犯罪，一定是要躲避神的面，他怕神见神的面。这是很自然很自然的。但是呢，耶和华却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人堕落以后，神对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人失落了。虽然他仍旧在伊甸园里面，神说你在哪里，神好像找不到他所创造的人，被创造的人居然要躲避耶和华的面。如果你要躲避耶和华的面，何必神把他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？何必在人的里面创造一个灵？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既然早知道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说，你在哪里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仍就是爱的神，他还在那里寻找人。他明明他知道亚当藏在哪里，他知道夏娃藏在哪里，但是呢，他第一件事情，他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人堕落以后，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。然后下面那些对话里面，我想，然后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。我在园中听见你声音，应该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一首诗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在园里面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我们的这个园乃是关锁的园，这个园也是浇灌的园。你看见现在这个生命的水从我们身上流过去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跟着河床走，你顺着圣灵的水流，你会找到金子，再等一等找到珍珠，再等一等找到宝石。所以只要照着圣灵的引导，你看见说新耶路撒冷里面所需要的材料，神就为我们预备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按理来讲，我有一句话应该是最美丽的话，就是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。如果我们与主有最起美好的交通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弟兄姊妹，我就喜乐，是不是？当人堕落以后，你看他们怎么说，我就害怕。听见神的声音应该喜乐，结果人听见声音害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主又把我们重新带回什么伊甸园，一面我们是关锁的园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浇灌的园子。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与他有交通，这就是歌中之歌了。你到雅歌，你看雅歌里面整个的背景就是伊甸园的背景，就是乐园里面的背景。所以等到这个时候，你只要听见神对你说话，就是什么，你心中应该充满了喜乐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所以在正常境底下应该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喜乐。但是你看多么悲哀，这里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。然后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肉体，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亚当就推脱责任了，他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她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现在问题是你吃了没有？但人一堕落犯罪，第一件事就把责任就推卸了。你看两个人应该像一个人一样，你看自从人堕落以后，马上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看丈夫跟妻子就不和谐了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不错，是我吃了，但是是你为什么不让，你为是你所造，你所赐给我的，而且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所以我就吃了。所以人堕落以后，你看一定是这种的情形。然后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当然你看一个推一个，亚当推夏娃，夏娃就推蛇。那么然后呢，他说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然后神的去找蛇去，神就对蛇说话了。那么然后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本来蛇应该不是用肚子走路的，所以现在呢用肚子走路了，所以现在蛇就变成蛇，蛇变成可怕，就是因为蛇受了咒诅，而且终身吃土，看见吗？所以基督徒怎么样都不可以属土。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洋里洋气的，土里土气的，那基督徒可以洋里洋气，但不可以土里土气。你什么时候一爱世界，什么时候一吐气，一吐，你自然就变成他的食物，因为他是终身吃土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但是感谢主，就在他咒诅蛇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福音，这是整个人类可以说人堕落以后的第一个应许，或者说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预言。根据这个应许，弟兄姊妹，人类有救了。虽然人堕落，虽然人犯罪了， 但是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你就知道说神他给了人一个应许。这个应许什么呢？这个应许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读下去就清楚，第十五节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人堕落以后，第三章第十五节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所以现在问题告诉我们说，不错，现在女人是受了蛇的诱惑，受了蛇的引诱，那么现在呢，撒旦有他的后裔，女人也有他的后裔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有一个应许什么呢？就是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，而且撒旦呢也要伤他的脚跟。那么这件事指的十字架来说的，所以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来到地上，在十字架上要伤撒旦的头，但是他为我们在世上流血，证明他的脚跟也受伤了。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救主关于人类救主的应许。人堕落以后，最美丽的声音，最好听的声音，就是神给人应许。这个应许是什么呢？这个应许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将来有一天，女人的后裔要出现在地上。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，但是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。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必须要从童女玛利亚生。那么然后我们看见这个预言果然应验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应该第二个预言。第一个预言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第二个预言呢很清楚的就是人得那这个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你看见神给人一个应许，那个应许就是救主的应许，也就是女人后裔的应许。那么然后下面就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丈夫也必管辖你。所以你就看见从此以后，那么这就有了所谓产难的痛苦，这个特别是在做母亲的身上。好，这个是先是对于蛇的咒诅，然后呢是女人的咒诅，然后现在就回到亚当身上来。所以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。所以并不表示亚当是糊涂的，没有，但是呢现在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的。我们知道亚当夏娃是受引诱没有错，他因为出了头了，他自己做了主张了，结果就受了引诱。但是呢他结果也给亚当吃那个果子。那么亚当呢这个时候因为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。所以很清楚，神看得很清楚，亚当夏娃是受引诱，但是呢这个做丈夫的因为听从妻子。那为什么听从妻子呢？实在说来，不止爱妻子，而且溺爱妻子。那么既然要死，就一起死好了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嘛。那妻子要死，那我跟他一起死好了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亚当什么？这是亚当这个软弱的地方。所以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，那地就必为你缘故受咒诅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每一个男人呢都有一个核，叫亚当核，就是在这里，就在喉咙这个地方。那么为什么这是笑话，这不是圣经里面的。那么他们说呢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亚当吃一半这个禁果的时候，神就来了，结果呢他吐也吐不出来，吞也吞不下去，就搁在这个他的喉咙，这个叫 Adam Apple， 就叫亚当的苹果。那么这个只是笑话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知道说，的的确确，所以这就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，神分得很清楚的，一点没有说是从一个人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。我们普通讲始祖犯罪，当然你讲仔细的过程是女人先受引诱，是夏娃先受引诱的。但是呢我们的最后连亚当 也卷进去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地就要为着人的缘故，人堕落的缘故就受咒诅。然后呢，亚当就需要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。现在不是摘果子就可以的，不是，要终身要这个什么，要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，而且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。所以慢慢的，你看整个地受了审判，有的我们说过伊甸园，有的地方慢慢就变成沙漠，就变成沼泽地。那么还有呢，现在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所以19节，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所以这就是人类的命运。所以从亚当开始，你看见吗？最后我们只要活着的时候，一定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你这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一面来讲也是神的拯救啊。如果现在一个人犯罪，如果在一天到晚不再忙来忙去的话，那是不得了，人犯罪犯得更厉害。人今天因为太忙太忙，到时候没有力量犯罪了，因为太疲倦了。你看很多事情都不做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今天一面来讲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是人受了咒诅没有错，但另外一方面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，因为你得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，然后才能供应全家的需要，所以你看没有太多的时间犯罪，没有太多的本钱去犯罪。所以这一点是非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人不可以闲的，人不可以没有事情做。所以圣经说，人不做工不可以吃饭，有它的道理。因为如果你今天什么都不做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总要做一点什么事。所以这个时候撒旦就来了，引诱就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这个也是神的一个拯救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从此以后，那么一直等到你归了主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结果你看见那个果子在人里面慢慢慢慢继续开始产生作用，从中心达到圆周，然后最后呢，就终于怎么样？就终于达到了神迹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到底神的话对还是不对？当然是对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弄清楚，这个亚当自从他吃了禁果以后，又活了930年，他930岁才死的，930岁才死。所以到了30岁的时候，他就归到土，他本来是从泥土来的，结果又回到泥土。那么这个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才有的。你看堕落犯罪，所以罪死是从罪来的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你看，第一，人人都犯了罪，那么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你看，最后人是从泥土来的，最后又归于泥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的话是没有错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他们亚当还活了什么？还活了930岁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你看见那个蛇说的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，他说蛇，你们不一定死，是指的什么？是指的你们身体来说，是你们的魂来说的。所以那930年，你看亚当健康的很，否则他怎么耕地啊？否则他怎么汗流满面？所以他身体好得很，身体健康得很，一共活了930岁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给我们看见说他魂的眼睛开启了。所以刚开始是眼睛开启，慢慢慢慢魂的生命就越来越发展，越来越发展，越来越发展，所以人的魂就开始畸形发展了，明白吗？我们的情感现在受了罪的污染，结果你看见本来是爱，现在变成溺爱，没有原则的爱，这就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。那么人的思想本来是很敏锐的，但是因为罪的缘故，慢慢慢慢的变成迟钝了。那人的意志本来是很坚刚的，对神说是，对撒旦永远是不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人的意志慢慢就开始薄弱。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你看罪自然就侵略到我们的思想、情感跟意志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在死以前，虽然罪侵略来，但是他还是活跃的很， 而且是畸形发展的，就是因着最近来了，所以慢慢慢慢我们思想情感意志都有了畸形的发展。那畸形发展的结果，慢慢我们思想扭曲了，所以后来你看该隐越来越离开神的面，因为离开神的面太久了，好像宇宙中没有神一样，所以人的思想就是慢慢开始扭曲了。然后对撒旦很容易说是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堕落以后，你看这个意志也慢慢慢慢的不知，你看很明显的畸形发展的结果，意志就比什么都要脆弱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说，马克吐温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他说戒烟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，他说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戒烟是最容易的话，为什么戒几百次？所以你就看见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在那930年，亚当身体好得很，但是不止如此，亚当和亚当的子孙慢慢的因着生命树的果子在里面，他凭着这个来活着，越来越培养越大越大，那个魂，那个生命树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就叫整个的魂就膨胀起来了，而且畸形发展起来了。那请大家记得，那个畸形发展的魂在圣经里面就叫做肉体，肉体就产生了，明白吗？什么叫肉体呢？肉体就是人本来应该是靠着生命树的生命来活着，那个才是中心。人应该完全听这个，因为生命树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所以如果神在我们上能够掌权，我们能顺服的话，这个人就是个正常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人慢慢的因着魂的生命被激发了，他很自然是以自己来做中心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930年发展的结果，还有后裔发展的结果，人越来越膨胀，越来越膨胀，人慢慢的坐在宝座上。到了20世纪，到了19、20世纪，有人说神退位吧，让我们人坐在那个宝座上，这就是今天所谓的人本主义也好，人文主义也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有人说神死了，神是在，但神好像死了一样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人就活着。亚当活得很好，活了930年，他身体还是还能一直下去，他的思想情感意志还是一直下去。所以神说他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神的话不会错的。那么如果身体没有死，如果魂没有死，有一样东西一定死的，那就是人的灵。因为神不是在人的里面塑造了灵呢？如果你问神的工程的话，就有三个创造工程：第一个铺张穹苍，第二个建立大地的根基，第三就是这个塑造人里面的灵。所以想想看，为什么要泥土？因为它是陶人。现在他吹气在上面，人的灵在里面就根据神的灵，你看你很明显就塑造成功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想想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可以，现在人跟神可以来往了。所以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，当人被创造的时候，他一定有个身体，大家都知道的，而且一定是活着魂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我们能说我们能说思想，我思故我在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存在。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人所以是人，神所以创造人，神如果真的人真的根据神的形样式来造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里面最像他的什么？就是神是个灵，我们能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每次敬拜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证明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灵是感觉世界的器官，神的目的是希望那个真空能用神自己的生命来填满的，然后这个人生就充实了。但是还没有填满以前，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在两棵树中间，神拣选了善恶树果子，结果呢，人里面永远是真空的，因为根本没有进去嘛，没有进去。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身体没有死，魂没有死，灵必定死。如果灵死了什么意思呢？灵死了，灵乃是感觉神的一个器官，所以灵死了就是 对，本来对神充满知觉的，现在慢慢慢慢的对神慢慢越来越暗淡，越来越暗淡，越来越暗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堕落以后，的的确确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，第一件事情，人的灵死了，意思就是说，从此以后人与神就失去交通了。现在人与神中间就两下隔天远，不知道有多远。所以现在人被赶到生命树伊甸园外面，为什么呢？现在你不能再靠近生命树了，现在有基路伯的火箭来围绕着生命树，今天人现在不可能再靠近生命的泉源。想想看，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人靠近生命的泉源何等的近，你稍微靠近生命树一点，你只要一下就可以拿到，你就可以吃那棵树了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现在等到你要等到很容易得到的，现在你看见好像隔一十万八千里啊，有基路伯的火箭在那围绕着。从此以后弟兄姊妹，你只能望洋兴叹，你只能看见神的生命，你只能说神的生命是远远远在天上，我们永远隔不是隔，好像隔、好像永远达不到呀，人与神中间好像隔了十万八千里。弟兄姊妹，是最叫我们与神隔绝的，也就是因为罪的缘故，你看见本来人可以与神来往，现在那个交通完全切断了，看见吗？这是最大最大的悲哀，这也是最大最大的死。我们说哀莫大于心死，严格说来，全宇宙里面最大的悲剧是哀莫大于灵死。什么时候我们的灵死了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器官还在，好像眼睛还在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瞎了，眼睛失去它的功能。所以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死就是与它环境隔绝，失去了它的功用。我眼睛还在，但是我看不见。那我如果眼睛看不见的话，我对于这个雨，我对这个世界仍旧充满知觉，物质界仍旧充满知觉，但是我只剩下20%了。本来因为所有80%的资讯都是凭着眼睛的，如果我眼睛失去了知觉，瞎了，失去了这功能，我眼睛死了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对于这个宇宙，对于这个物质的世界，我最多只能够有20%的感觉或者知觉而已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这是灵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外面的眼睛死了。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等到亚当夏娃他魂的眼睛开启的时候，他里面的眼睛死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里面的眼睛完全失去功能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今天人怎么能与神来往？当然就不能与神来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这个就变，这就怎么呢？这就变成了悲剧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人里面的内最深处永远是真空的。因着是真空的，所以你产生一个感觉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一个人犯罪，他一定产生犯罪感。你怎么叫犯罪感？马上就把用无花果树把自己遮住了，这是犯罪感。一定要遮遮掩掩，一定要躲躲藏藏的。你知道很多人犯罪，为什么有很多的病是怎么来的？都是犯罪来的。你知道多少的压力压在身上，见不得人，不敢告诉这个人，不敢告诉那个人，在家里是模范的丈夫，在学校是怎样怎样的弟兄姊妹。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怎样落在罪恶的捆绑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压力压到一个地步，压在你的心脏，有的心脏不能够承受。所以这里给我们，所以这里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人堕落以后一定是躲躲藏藏的，人堕落以后一定是怎样怎样，因为什么？他良心充满了漏洞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自从人这个堕落犯罪以后，那么人当然离开神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的。所以虽然亚当活了900多岁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就在那一天他吃果子那一天，他的灵就死了。也但是不要忘记，吃果子那一天他外面的眼睛活了，他外面本来身体眼睛就在，现在再加上魂的眼睛明亮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他魂的生命就开始了。但是从此以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灵就失去知觉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才晓得 那么这个就是，可以说是临死的故事。那我为着帮助年轻病者，我稍微用一个比方，也许容易帮助你。我们知道有个真实的故事，在洛杉矶有一个母亲，有一天带了好几个孩子去踏青去，然后呢，结果采了几个蘑菇拿回家煮，结果没有想到是毒母的蘑菇。那么有一个很难女孩子呢，爱妈妈爱的最多，她妈妈煮的菜很好吃，结果呢就吃了很多，没有想到她中毒了。一中毒以后呢，第一个受伤的受伤害她的肾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你如果看她的没有多久，你看她马上的肾就没有了，肾就衰，就这个第一个她这个整个的器官就破坏了。那么刚刚开始破死的是刚刚这个毒在她身上开始，就是这个蘑菇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时候，先是对付他一个器官，他身上一个器官死了，那个器官叫做肾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就扩展到全身，所以多久以后，结果这个女孩子很不幸的也就死了，所以我这个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肾就好像人的灵一样，所以当人堕落的时候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你看见。第一个死的是什么？是他的灵，就是他的器官。但是呢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慢慢慢慢的，那个死呢，他会从中心达到圆周的。慢慢慢，那个死和罪能够从灵，因为灵已经死了嘛，所以慢慢慢慢，罪就侵略到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。那么罪总是带来死亡的，所以慢慢慢慢，弟兄姊妹，我说过了，我们的思想。慢慢迟钝了，慢慢我们的意志开始薄弱。虽然整个的魂开始膨胀，我们以自己做主，自己觉得很了不起，这个一点都不错的。但是如果你慢慢再往下去，再往下去，你看见这个死跟罪，自然就怎么样，就渗透到我们的身体。所以最后呢，就躺在坟墓里，是出于土，也归于土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神的话是没有错。意思就是说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因为那一天人的灵果然死了，所以从此以后，人与神中间就有了个很遥远的距离。罪叫我们与神分开，罪叫我们离开神，不知道有18000里。现在呢，我们的灵还在，但是向着神的是死的。另外一方面，人的灵向着魔鬼，向着邪灵，有的时候是活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交鬼，有许多这一类的事情发生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就着灵来说，向着神死了，结果呢，你知道人对于神就没有那个知觉，就本来人应该与神有美好的交通的，现在不行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亚当的故事，吃的那一天已经死了。但是最后呢，他要躺在地上，因为你要汗流满面，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。这就是人生。什么叫人生呢？人生就是汗流满面，才得糊口。我们是从泥土出来的，结果我们仍旧归于泥土。所以这个乃是代表人的一生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那么人的情形可以说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20节，亚当给他妻子名叫夏娃，因为她是众生之母。那为什么这时候忽然讲起她是众生之母呢？因为不要忘记，神应许了女人的后裔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是女人的后裔的话，那么夏娃一定有一相当的贡献的。所以在没有希望的时候，现在有了希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夏娃乃是众生之母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。他们以前是用无花果树遮盖自己，结果天起了凉风，不能遮盖他们，反而显出他们的羞耻。所以他们真正的，今天如果需要遮盖的话，那么是神为他们做了一件衣服，是用皮子来做的，给他们穿。弟兄姊妹，那皮子如果做衣服的话，就表示说一定有羊或者牛，一定有了牺牲流血了，然后呢才能够穿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虽然人堕落犯罪了，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些来提醒，来光照亚当和夏娃。虽然 他对于神慢慢开始模糊了，但是还是神留下一点的空间，让亚当夏娃能得到一些教育，他可以从皮衣服身上，他慢慢领会过来了。那如果今天我要得着遮盖，如果今天我羞耻不真的不被人看见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，我需要穿一件衣服，所以这是衣服的来源，但这个衣服不是什么，不是无花果实树叶。这个无花果树叶代表我们的义，我们的义都像无花果树的义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义不能拯救我们所有的好，所有的行善，就像无花果树一样的叶子一样。但是呢，乃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流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可以说，当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在神面前蒙悦纳，很自然的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就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羞耻。所以，这就是这个就是人堕落以后的故事。那么到目前为止，人都还在伊甸园。但等一等到22节的时候，耶和华神说："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够知道善恶。现在恐怕他又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"所以呢，耶和华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就把他们赶出去了。这个耕种他所自处的地，于是把他们赶出去。圣经是用"赶"这个字。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所以从此以后，生命树就成为美好的回忆。从前你几乎垂手可得，现在呢，你看见已经离开很远了。今天你讲的生命好像是遥不可及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人是被从伊甸园里被赶出去的。所以你看，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看神怎么做呢？就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去，所以他们就不在伊甸园里面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对于人来说，人就失去了乐园，就失去了伊甸园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章的故事。所以到现在，我想我们看到神的创造。我们看见神创造人，人应该是神的杰作，人应该能够达到神的目的，就很可惜，人堕落了，人犯罪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第四章。当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亚当夏娃生的第一个儿子叫做该隐。我顺便提一下哈。这个有人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人类到底如果只有亚当夏娃，只有赛特，那么人类怎么延续下来？那不要忘记，最早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不只生这几个孩子，比这个要多得多，圣经没有记载就是了。所以，然后呢，就从那个里面，然后就一直延续下来。那么在最早的时候，近亲通婚是许可的，是神暂时许可的。那么现在就不可，到后来就不可，这是暂时许可的，所以虽然圣经没有提到别的，没有提到别的，只提到其实几条亚该隐，还有亚伯，还有就是赛特，但是并不表示这个以外没有亚当的子孙，不过没有提就是了。不过这里面第一个提到是该隐，该隐就是得到了的意思。那么为什么称呼他得道呢？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，那么夏娃和亚当就希望女人的后裔能早一点的出现，所以他生的第一个胎，他以为这可能就是女人的后裔。结果呢，结果这个他说他得道了，得道了。那么然后又生了一个儿，他的兄弟叫亚伯。这个亚伯呢是虚空的意思，是一口气的意思。所以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你等到真的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说，亚当以为夏娃以为说从他自己能够产生女人的后裔，他以为是人类的救主可以从他的后裔里面出什么产生的，结果不，结果你看该隐是人类第一个凶手，不是人类的救主，而且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出来，这个。这个该隐是告诉我们得着了，但是呢，亚伯呢告诉我们一切是虚空的。最后你看亚伯是被他的哥哥怎么样？是被他的哥哥就杀害了。 所以这就是谁呢？亚伯跟该隐就是得到了，但真的得到了没有？你以为得到人类救助没有的，结果乃是一口气，乃是虚空，就像亚伯一样。所以这就是人生，人今天堕落犯罪以后，他的人生是怎么写的呢？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得着和一连串的失去，一连串的该隐，再加上一连串的亚伯，这就是人生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人堕落以后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就看见第一个悲剧，在第一个家庭悲剧，就是该隐怎么杀害了他的兄弟。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亚伯就是在新造里面第一个人物。我们说，其实啊，在旧约有八个重要的人物，应该加上亚当才对。亚当，然后亚伯，然后一直到约瑟。那么，但是因为在什么呢？在创世纪里面，它主要是讲什么？主要是讲新造，所以特别从亚伯开始，一直讲到这个约瑟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等到我们看到亚伯跟该隐故事的，那刚好是创世第一天所给我们看到的。那么人堕落犯罪以后，那么就要记得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所以现在我们晓得说，这个亚伯，所以献祭蒙神悦纳，因为他的月献，他的献祭和他的侍奉是启示的侍奉，是有光的。而这个谁呢？而该隐是没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该隐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呢是把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那个地已经受了审判了，地已经受了咒诅了，结果他把汗流满面所得的来要献给神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宗教。宗教就是你要修桥补路，你要流多少汗，流多少泪，甚至流多少血，然后能够讨神的喜悦，来讨天堂的欢心，这是宗教。所以让我们看见说，人一堕落犯罪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就有了该隐的奉献，就有了该隐的侍奉。那该隐根本是根本这个在这个侍奉里面，是在黑暗里面的侍奉，根本看不见的。人堕落了，该隐还嬉皮笑脸，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。所以当然神看不中他的计，看不中他的奉献。但是呢，亚伯就不一样。亚伯呢，他是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所以可见这里没有血的。他一定从他父母那里学了一些功课。当他们看见父母用皮子穿衣服的时候，他得了教训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所以从此以后就决定了他的职业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你看见吗？这两个人的职业就已经给我们看到他们将来的奉献是什么样的奉献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该隐是种地的，什么意思？该隐是完全靠着神所咒诅那块地。那么给我们看见说，该隐一定是汗流满面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亚伯呢不是，亚伯呢，因为他知道说，今天我们怎么样能蒙神的恩典，那就是需要献祭。这个祭神，我们能够蒙悦纳，乃是因着血的缘故。所以你看，虽然人类的救主没有来到，但他每天亚伯乃是跟乃乃是乃是为乃是为着那个来活着的。虽然救主要到好久好久才来到，但是那个原则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今天人堕落，我犯罪了，我没有办法来讨神的欢喜。今天如果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，那有一件事很清楚的，神能悦纳，因为血的缘故，是祭坛上的血叫蒙悦纳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改变了亚伯的一生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他就做个牧羊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做牧羊人不是牧羊，有了羊然后可以去卖，因为人那个时候还不吃肉，真的吃荤是从这个谁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这个洪水以后才开始的。所以在这个以前，人既然不吃荤，那你牧羊做什么？所以只有一个目的，牧羊就是为了献祭。所以用我们新约懂的话来讲， 亚伯所以蒙悦纳，就是因为他的奉献不只是一个官。许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关口把自己奉献给，有的时候特别到了很紧要的关口，甚至于我们许愿，我们遇到困难说，主啊，你如果只要怎样怎样，我一定要怎样怎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，不能说不是奉献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许多的奉献对我们只是个关口。但是呢，我们到底那个奉献能不能蒙神悦纳，我们要问是那个奉献是不是一条的路，那个奉献是不是我们的生活。你看亚伯奉献就是他的生活，奉献就是他走在地上那条路，所以等到奉献的时候，那个奉献是蒙悦纳的。所以有许多的人，他的生活跟他的奉献根本不成比例，他奉献的时候还这么奉献，但他这个人不是那个人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神所看重的不只是我们手中的祭物，神所看重乃是我们献祭的这个人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该隐他根本人犯罪的，他还嬉皮笑脸把他自己劳苦所得的要奉献给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每次觉得你奉献是你劳苦所得，你千万不要奉献，你千万不要说我现在这么辛苦，我现在做了花了那么多，我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主，这是我辛苦得来的，那个不叫奉献。什么叫奉献？奉献是把神给你的你再放回他的手里，这个就是以撒的奉献，献以撒。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有本领，什么时候你觉得我现在来奉献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那个祭是什么，那个奉献是该隐的奉献，是我汗流满面的结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所以一开始在我们整个基督成长过程里面，我们要知道奉献不只是一个关口，奉献也是一条路，奉献也是我们一生的生活。那么永远记得，我们来到主面前不是凭着我们的义，不是凭着我们的功劳，乃是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，这个血叫主能够蒙悦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预表，虽然那个时候救恩还没有来到，但是呢，神当他们在旧约过生活的时候，神要叫他们从这里面得到教训，从这里面能够能够把神的那个真理能够把它把它这个彰显出来，发扬出来。好，那么下面的故事，那么这个就是光和暗是怎么分开的。但是很不幸的，我们知道该隐的的确确做了第一个凶手。然后呢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当神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说你弟兄亚伯在哪里？他说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句话，这是很大的悲哀，这个家庭的悲剧从这里开始。不止他是凶手，而且他居然能够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然后呢，该隐就从那块地被赶出去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要这个神那么神就告诉他说，你种地，他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漂流飘荡在地上。所以该隐的后裔很自然变成游牧民族，因为他现在地不为他效力了，所以他只能够东漂流西漂流。所以呢，然后该隐说，该隐就很紧张了。他说：“那我怎么办呢？”那么他说：“这样什么人都会杀我。”那么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对他说：“凡杀该隐的，必遭报七倍。”然后神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所以一面神还是有保守的手。然后呢，他就离开，就往东，就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以甸东边挪得之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大的悲哀。你看，你们从那块地赶出去，那离开那块地最重要什么？是离开耶和华的面。那该隐的，那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罪会生儿子的。起头亚当只是背叛神的话，只吃了那个禁果，结果到了该隐的时候就变成杀人的。那现在不止如此，变成漂流在地上的。然后呢，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， 那么离开耶和华面，应能够过日子吗？能够过日子。所以你看后面该隐是怎么过日子，他就圣经告诉我们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，然后呢，该隐也生儿也养女。那如果你仔细的看第四章的话，那么该隐呢，先造了一座城，然后按着他儿子的名字叫以诺，就起名叫以诺。所以现在呢，本来呢是神来做他的保护的，现在该隐呢自己开始保护自己，所以城就开始了。所以造一座城什么意思呢？就人自卫的开始。本来人在伊甸园里面是神来保护他，是神给他娱乐，是神给他同在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现在该隐虽然离开耶和华的面，但他能够产生一种的文化，这个文化叫做无神的文化。无神的话，第一个就是把城盖起来，城盖起来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保护自己。所以我们这个尤其在古时候，城都是指着为保护说的。平常的时候，农夫可以在城的附近在那里耕田，那么然后呢耕了田以后，那么把所有的收成就归给那个城。那个城呢有个条件，就等到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这个农夫可以进到城里面受保护。那么为什么？那么因为他们平常就把那个食物给他们。所以城在旧约里面的观念是什么？就是保护的意思。本来神就是他们的城，但是现在呢，他们自己需要盖。所以第一座人自己盖起来的城是该隐，代表什么？现在他需要自己开始保护他自己了。那么然后呢，等到生到第六世孙，就是第六代叫做拉麦的时候，结果娶了两个妻子，多妻主义就开始了。在无神文化里面，第一是自卫，第二呢很自然，你慢慢慢慢你看见这个多妻主义就开始了。所以这里拉玛有两个妻子，那一个叫亚大，还有一个叫喜拉。那么亚大呢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亚巴，一个叫尤巴。那么亚巴呢是住帐篷养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，现在他们开始发明一种的东西，叫他们能够游牧得很好，所以这是游牧民族的开始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他们地不为他们效劳了，所以他们需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。那么虽然地不效劳，但他起码还可以养生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游牧民族的祖师是谁呢？就是亚巴。然后接下来的他的兄弟呢，尤巴是一切弹琴吹哨之人的祖师。那本来呢，在伊甸园里面，神是我们的喜乐，神有神的同在，好的无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是神来娱乐我们，神叫我们喜乐。所有在伊甸园里面都是神叫我们喜乐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失去了神的保护，也失去了神的喜乐。当然，离开伊甸园以后，你总要发展出一些东西来吧，所以音乐就开始了。所以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什么意思呢？本来在伊甸园的时候，神是我们的喜乐，神是我们的诗歌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，我们需要自己来娱乐自己，所以音乐就开始产生了。然后呢，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。土巴该隐是谁呢？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，武器就开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征战就开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该隐的后裔，通通是该隐的后裔。那要记得，该隐的文化是个无神的文化。该隐人就生儿养女，他往伊甸园的东边去，经过发展几代下来，你看有很多很多的人，这个也是该隐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花花绿绿，这个世界里面有声有色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座城，那么这个城可以保护你，这个城可以越来越繁荣，那么这个代表他们的建设。那不光如此，现在还有这个。不光是游牧生活，而且为能够叫游牧生活能够更美好。那么还有呢，现在开始自己娱乐自己，自己保护自己，现在开始有了武器。所以就指明所有无神的文化，最早就是该隐的，很清楚，这是该隐的大儿子。那么表面上得着了，就指明你得他们好像得着了全世界， 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就是这一段圣经所描写的，所以这是很大的悲哀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再仔细读下去，第23节，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：“亚大希拉，听我的声音。”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，壮年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稀奇不稀奇？这好像是一首诗，但这是一首血淋淋的诗。到这个时候，你可以看见人到了拉麦，到了拉麦这个时候，他不只是不只是多妻，不光是如此，而且你看见等他写诗的时候，这亚当的诗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那是第一首诗没有错。但第一首血淋淋的诗，你读那首诗你就看见血，读那首诗你就看见你就看见那种丑陋的情形，那么这个就好像什么，好像在黑帮里面说狠话一样，你听见吗？在黑帮里面很多的话都是很狠毒的，很狠毒的话，恐吓别人的话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若杀该隐遭他不是，他说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这是诗啊，不要忘记啊，在原文的诗啊，希伯来文，它的确是一首诗的。但是，你现在看，你现在知道，在这首诗的背后是一首血淋淋的诗。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呢？他若杀该隐，遭报7倍；杀拉麦，必遭报77倍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是谁说该隐要遭报7倍？是神说的。神要保护该隐，就给他记号，叫别人不杀他，要杀他的要遭报7倍。那你现在谁说杀拉麦比遭报77倍？是拉麦自己说的。为什么？现在他有武器在手里面，有乐器在手里面，然后呢，有帐篷，有牧羊的那个工具都在他们手里面，有一座城也在他的手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嘛，人堕落犯罪以后，那个所发展出来的文化是个什么样的文化？这里有诗，有词，有音乐，有文艺，各方面都有。但是问题不要忘记，他们很可惜的就是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是远离神的文化，可以说是无神的文化。好，这是一面，这是该隐的故事。那么下面的25节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，意思是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诺士，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好了，亚伯是不在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亚当又生了赛特来取代亚伯，所以赛特什么意思呢？赛特是代替的意思。那么等到你再读下去，第5章圣经怎么来形容赛特？第1节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：当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自己的形象、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亚当活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亚当生赛特之后，又再世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问你，亚当什么时候生亚伯？我不知道。亚当什么时候赛特？我知道。圣经告诉我是亚当是活了130岁，生了个儿子，他的名字叫做赛特。但是很稀奇，在第4章有个家谱，你知道说该隐生以挪，你知道以挪生以拿，你都知道。但是问题就是，第一，你不知道亚当什么时候生该隐；第二，你不知道该隐什么时候生以挪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以挪生以拿，明白吗？现在稀奇的是，忽然间你到了第5章，你看有一个家谱，这个家谱呢也是亚当的家谱，也是亚当后裔的家谱。但是它的特点在哪里？特点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几岁几岁几岁几岁，亚当活了几岁生了赛特。然后又过了多少年，然后呢再是800年，到了930岁他就死了。好了，那么讲到赛特，我们知道赛特是活到多少岁生了以诺士，然后生了以诺士以后又活了8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然后赛特一共活了912岁就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这里你看到知道亚当是赛特，你知道赛特是以诺斯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跟该隐不同在哪里？该隐热闹多了，该隐那个文化，你看有诗有词有武器有乐器有城，你看见没？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无神的文明跟无神的文化。但在这里的赛特不一样，赛特没有这些东西，但有一个东西是该隐没有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到底亚当活了多久？到底亚当在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？稀奇的，在神面前有一个日子的，在神面前有个日子可以算的，明白吗？今天亚当在地上活了多少年？起码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活了930岁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该隐活了多少年？我们不知道。该隐可能活1000年，和活10年一样的，一点意义也没有。你看见吗？你有乐器，你有你自己可以娱乐自己，你可以发展这个多彩多姿的文化，但是问题要问说，今天在神面前，你所过的那些日子到底算还是不算？神到底知道你活多久？弟兄姊妹，最悲哀的一件事情，你活了100岁，你对世界有很多的贡献，在神的眼光中，好像你10岁都不到，好像2岁都不到，甚至于活在你在地上不过是名字，就是你到底活多久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记得，当你读到创世纪第4章，你读到该隐的家谱，你读到该隐那个无神的文化，他们离开神的面，但是稀奇的，赛特没有，赛特没有，赛特是取代亚伯的，但是很稀奇。现在你知道说该亚当活了多少岁，然后呢他的儿子又活了多少岁，然后呢这样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然后最后到了第32节，挪亚500岁生了闪、含、雅弗。到了闪、含、雅弗，这里一共有多少代呢？一共有10代，稀奇吗？在这个月，在这个家谱里面，谁生谁不止我知道，我还知道谁在几岁的时候生谁，这个我们也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家谱给我们看见，虽然没有像这该隐的家谱那么多彩多姿，没有乐器，也没有武器，没有这些东西，好像不过谁生谁，谁生谁，做个过个最简单的生活，但是很稀奇，他们在神面前有日子可以计算的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洪水以前刚好是10代，刚好是10代。而且很稀奇，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家谱的背后一定是3个名字，你看见吗？起头是亚当生赛特，然后生10代以后，最后呢是闪、含、雅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洪水前，洪水后同样有一个家谱，那个家谱也是10代，而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也是3个名字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？就是第11章，第11章有一个家谱，就是第11章第10节，闪的后代记在下面。闪生那洪水以后第2年，闪100岁生了亚法撒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闪的后代都记载他的日子的，到底哪一年哪一年记得很清楚。然后多少代呢？又是10代。10代完了以后呢，圣经说生了亚伯兰、拿货跟什么？跟哈兰。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？丁子们，稀奇的很呐、啊！你如果仔细的来看，在洪水前、洪水后，就是这么两个家谱，而两个家谱每个家谱都有年代可以计算，而且那个说法是一模一样的。比方说，你看啊，11节，闪生亚法撒以后，又生了5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亚法撒活了35岁，生了沙拉。亚哈撒生了沙拉以后，又活了403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等等等等。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你看见没？这个可能是偶然吗？不可能是偶然的。所以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一共有多少代呢？有2个时代，一个是在洪水前，一个在洪水后。 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时代的话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亚伯兰到亚当有多少年，根本不知道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对于神的旨意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亚当到亚伯兰应该知道要有多少代才对。然后从马太福音，从亚伯兰到基督是3个14代。所以现在从亚当到基督，从首先的亚当到末后的亚当，弟兄姊妹一共有多少代呢？很清楚的，旧约或亚伯拉罕不亚当到亚伯拉罕是2个时代，然后呢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，就到主耶稣是3个14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偶然的吗？一点都不是偶然。所以当你仔细地去读第5章第1节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那请记得这个亚当的后代就指的亚当的家谱。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从首先的亚当到末后的亚当，你看圣灵一天，这个圣灵把它连得好好的，连一个环节都没有失落。如果一个环节失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启示就不完全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你读马太福音，你看见3个14代；你读创世纪，你看见2个时代。创世纪是旧约第一本书，2个14代，2个时代。然后马太福音是新约第一本书，是3个14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从首先亚当到末后亚当，从第一个人到第二个人，你看见那个家谱是完整的家谱。稀奇嘛？那现在这里我们一定会说，如果这条线跟基督连得起来的，现在你就懂吗？我刚才讲这句话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。为什么圣灵记载这些年代呢？因为和基督发生关系，和要来的基督发生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地上到底是只是过日子，我们日子算不算数呢？乃是看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。我想等到后面我们会再继续的去说它，但在这里给我们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你比较该隐跟赛特两个不同的家谱，一个有年日可以计算，一个没有年日？那么该隐为什么没有年日可以计算呢？很清楚，因为他离开耶和华的面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只要离开神的面，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失去神的同在，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对人类有多少的贡献，不管我们今天在地上轰轰烈烈做了多少事，不管今天主让我们活了100岁甚至150岁都可以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要紧就是在神面前我们到底有多少岁，有多少年日可以计算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一个人是离开耶和华的面，你可以有丰功伟绩，在世界人眼里面，在神的眼里面好像从来没有活过一样。你去读该隐的故事，该隐轰轰烈烈多少年我不知道，他可以活1000年嘛，但是在神说，我根本，神好像说等于这个人有等于没有一样。我只记录该隐，他的儿子是挪亚的以挪就完了，然后这些做了很多丰功伟绩都能记载下来了，但是问题就在神面前没有日子可以计算，这是最大最大的悲哀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的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今天如果但是呢，你看见赛特在神面前蒙恩，结果你看见他的日子年代可以计算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赛特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他的后裔？为什么这时代你看都有年日可以计算？他过很平凡的生活，他并没有像这个该隐的后裔那样轰轰烈烈，没有，这里没有诗也没有词，但是为什么在神面前蒙悦纳，在神面前有日子可以计算的？我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赛特的名字叫做代替。弟兄姊妹，他是代替亚伯活着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如果今天是赛特的家谱的话，那么这个家谱一定有个特点，就是这个特点什么呢？特点就是说他的名字叫做赛特。赛特什么意思呢？赛特就是代替的意思。 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赛这这个，给我们看见说，赛提是替谁活着的呢？赛特乃是替亚伯活着的。只要他有这种的生代替的生活，你看见他的日子就可以计算了。那么讲到代替，弟兄姊妹，最大的一个代替，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。只要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为我们替我们死，我们就不必再死了。这是很大很大的福音。但有一件事不要忘记，一个更大的福音是什么？主耶稣今天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，所以我们不必再活了。所以什么叫做赛车？为什么赛特的后裔家谱是计算的？为什么有日子可以计算？现在问题就是，到底今天是你活呢，还是基督活？感谢主，因为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死，所以我们不必再死了。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是大好的消息。但有一天，你有没有看见，今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，所以我们不必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让基督来替我们活，虽然亚伯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不错，就是因为亚伯不在，所以是赛特替他活的。亚伯不过是虚空，亚伯不过是一口气。按理来讲，这个家谱应该是亚伯的家谱，一个是该隐，该隐当然对亚伯嘛，对不对？该隐是得着，亚伯是虚空嘛。但是感谢主，亚伯虽然带到尽头，亚伯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你看见吗？是谁在那里顶替他的？是赛车在那顶替他的。所以只有让基督来顶替我们，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在我们里面忍耐，在我们里面温柔，在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。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感谢主，虽然我们没有失，也没有辞，没有轰轰烈烈，但是呢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，神都计算，有日子可以活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，现在你就明白神的算术跟我们的算术不一样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些非常非常宝贝的功课。那当然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人要提的，那就是以诺，我们讲过，那就是第二个人物，也就是第二天神这个重整大地的第二天是什么？第二天是告诉我们说上面跟下面分开了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刚刚蒙了的就是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福音的光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分别出来。但迟早有一天，神还要我们从叫我们更多的脱离地的吸引，叫我们更多的思念上面的事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以挪的故事。以挪的故事就是背提的故事。什么叫背提的故事呢？为什么这个背提什么意思呢？背提就是说我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。好了，我想讲到以挪，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印象，是不是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挪到了活到65岁就生了马土撒拉。这个马土撒拉呢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死的时候啊，一定有大事，有神的审判要来到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地去算哈，马土撒拉死的时候，你如果根据这个家谱好好算的话，刚好是洪水来的时候，没有错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一点没有错，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来到。所以你等到仔细去计算，我想我们不要再我不在这里不仔细再替大家算了，你们自己回去好好做做功课，你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。等到洪水来的那一天，你算算看，刚好就是马土拉死的那一天，死的那一年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点没有错，马土撒拉就是只要他一死就有什么事要发生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稀奇一件事在哪里，就是说以挪，因为他明白神，你不要忘记以挪是先知，不是吗？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啊，以挪呢这个我们你看哈 那以诺呢，他这个，因为知道说这个马土撒拉他死的时候一定有大事发生，所以他不知道是马土撒拉什么时候死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父亲是很紧张的父亲，因为他打个喷嚏或者什么地方不舒服，你要赶快给他吃药，因为你不吃药这个问题就太大了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可以知道说以诺是在高度的压力底下过日子的。那么，而且很明显，就证明说，如果审判审神的审判来到的话，那意思是以诺那个时候老早就有感觉，觉得这个末日很快就要来到，所以他根本是活在那个末日的光里面。他每天他的儿子等于照照他，给他看见说日子不多了。你看见没？什么时候他儿子死，什么时候这件事情，这个好像神的审判就要来到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那么以诺到底怎么样过日子呢？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诺与神同行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那么与神同行，并且生儿养女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过的日子也是很平常、很平常的日子。但是呢，圣经说，以诺与神同行，他365岁的时候，神就把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以诺就被提了。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神怎么样让以挪，让他上面跟下面分开，因为他思念上面的事，虽然他与神同行，但最后呢还是被提的。所以圣经中第一个被提的例子，也是给我们看，将来基督每一个基督被提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。只要我们可以与神同行，我们不要问说到底什么时候主要回来，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被提，这不是我们担心的。我们担心的是什么？我们担心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能与主同行，我们有没有被提的灵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以诺呢，结果就被取去了。那么以诺左等右等，这个马土撒拉是多少岁才死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是969岁，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969岁？因为是圣经里面最长的年龄，他比亚当活得都久，比任何人活得都久，所以969岁是圣经里面整个记录里面最长、最寿命最长、最长的一个人。那为什么要这么长？证明说神是忍耐的神。如果神没有忍耐的话，可以让这个马土撒拉活2年就可以了，马上神的审判就来到。但是你看见神爱我们，神仍旧宽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神安排马土撒拉的年龄必须是所有人类年龄里面最大的，没有人比他活得更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今天你在人类这个，如果能根据圣经这里的启示，人类所有的记录里面最高的记录是969岁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只要达到那个岁数，那没这是最高最高的极限了。那么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代表人类活得最长的极限，然后他死了，然后神的审判再来的临到。意思就是说，从他一生开始，他随时随地，神的审判都可以来到。但是你看见神一直迟延，一直迟延，一直迟延，一直到969年，洪水才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马主撒拉的名岁数，就给我们看见神何等的爱我们，神何等的宽容，爱真是恒久。我们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，后来的确洪水是代表神的审判，但是你看见神巴不得那个日子晚一点来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马土撒拉能活得那么长。所以如果马土撒拉有一天人家问他，你为什么活得那么长？不是因为他身体好，不是因为他运动做得多，不是因为他补得好，不是的，因为神爱世人。你看见吗？他不能死，他不能活，他不能短命，他一短命这个世界就短命了。他不能短命，他必须活得最长最长，然后你才知道说神的爱有多大的长阔高深。最感谢主弟兄姊妹，这叫做969岁。那969这个数字是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数字。 那今天因为我们没有讲义，明天我们会给大家，有了讲义以后，我们会解释给弟兄姊妹看，这个969为什么是那么特别的一个数目。因为969和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153条鱼有关系。那么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153会变成699呢？有一个原因是这样，这个153条鱼，为什么153条鱼？因为在新约在四福音里面讲到鱼一共讲到17处。所以呢，那么所以现在153条鱼就是告诉你说，你如果1加2加3加4一直加到 17， 结果刚好是153条鱼。所以153条鱼是跟什么有关系？跟17有关系。所以如果你排列数字的话，比方说这是一条鱼，然后这两条鱼，在下面三条鱼，四条鱼，你可以一直这样排下去。如果排到第17行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1、2、3、4，一直排到17行，然后你把整个的鱼的数目加起来，刚好是153。那么这个鱼很稀奇啊，这个等于是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你这样一边是17，一边也17，一边也17。那么153条鱼可以说是我们的主复活以后给门徒们的祝福。你记得主对门徒怎么说？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呢，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，然后主的一句话多少啊？153条鱼。所以主告诉他们，你们得人如得鱼的秘诀在哪里？不是你们劳碌一个晚上，劳碌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，但只要主的一句话，153条鱼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主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如果今天我们要得人如得鱼，第一，我们的主一定要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主从死里复活，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所以现在呢，他就变成了什么？就变成了历史上宇宙中最大的渔夫。他说，我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主呼召我们得人如得鱼，我们做人海的渔夫，其实最世界上最伟大的渔夫是谁呢？乃是我们主自己。所以请记得，主为什么能够是最大的渔夫呢？为什么比五旬节以后，五旬节的时候一网下去，3000条鱼就进来，然后是5000条鱼就进来。弟兄姊妹，主不是对彼得说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啊。那彼得什么时候一网3000条，一网5000条呢？五旬节的时候，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。所以因为我们的主从死而复活，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人海的渔夫。那么好了，我们这些做主门徒的人，我们如果得人如得鱼的话，那么那个原则一定是死而复活的原则吗？没有问题的嘛。那我们的主在哪一天钉十字架的？14号那天钉十字架。哪天复活的？3天以后复活的。所以17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？代表死，也代表复活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今天门徒们能够得做153条鱼，能够做人海的渔夫，就是原因在哪里？是因为他们能干吗？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已经复活了。所以153条的根基是什么？你不管哪个边都17，所以一直加到17，等于什么？等于153条鱼。所以主在这里等于教导门徒们说，今天乃是根据死而复活，你们今天才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一点都没有错，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的的确就帮助了153个人，他的确得了153条大鱼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若记读四福音就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明白这个153原来跟死而复活是发生关系的。那么什么叫做699呢？969呢？969是等于你把153把它立体化了。你把伊甸园立体化了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你把153把它立体化了，就是969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死而复活当然跟福音发生关系。那么969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神忍耐，但神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 所以最后的目的，要拯救我们，要把我们从鱼里面拉上来。到了969岁的时候，洪水就来了，弟兄姊妹。结果八个人，神借着方舟，还有当然带着其他的生物，对不对？就从水里面就拉上来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虽然新约就在新约救恩才讲得很清楚，但是旧约神老早埋伏了一些的伏笔。那这就是为什么969是最长的年龄，这就是为什么969又跟什么呢？又跟这个153又发生关系，而153又跟主的死而复活又发生关系。那弟兄姊妹，死而复活代表整个基督的救赎，所以不要忘记，虽然这里是旧约，但是圣灵已经埋下伏笔。等到我们明白了新约圣经以后，我们自然就会明白过来。那么到底这怎么会是立体化的？明天再说。就是明天我们希望能够把讲义放到大家手里。那么那个时候看，那大时候就比较清楚了。现在我看越讲越糊涂，大家怎么样也搞不清楚。但是不要紧，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这是我们现在讲事实啊。我们只是告诉弟兄姊妹说，这个的确是他们两个中间的关联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因为这是很简单的一点的数学。但是你看见圣经在新约有一个153，在旧约有一个969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都不是单独的，他们都可以彼此怎么样，彼此互动的，可以彼此连在一起的。那么这个当然都跟救恩，都跟神的忍耐，都跟神的宽容有很大很大的关系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到了第六章。那到第六章呢，现在我们有一点的问题发生，这个问题呢当然就是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的问题一样。那么在圣经学者中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有不同的意见。那么到了第六章的时候，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好，那么因着这个结果呢，就是第四节，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这个英武有名的人，这原文就是拿非林，拿非林就是巨人，他们是上古很有名和没有名的人。所以这里给我们问一个问题，到底拿非林这个巨人是谁？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巨人一直是个问题。像大卫所碰到哥利亚就是个巨人。你知道以色列人本来不是要进迦南吗？进迦南的他们不是派探子去吗？然后一面好消息回来，这是牛奶鱼米之地，因为你看一挂葡萄可以两个人扛，这是好消息。坏消息什么的？坏消息就是说那里乃是吞吃居民之地，因为是亚纳族的人，个个都是人高马大，那么他们觉得我们在他们眼中像就好像蚱蜢一样，所以百姓的心就融化了，他们吵着要回去了，所以神就让他们漂流在旷野38年，那个悲剧后来就发生了。那么好了，你既然这样，你应该可以躲去什么呢？你既然不进去，那么你就躲去了，这功课就不必，你就不要面对伟人，不要面对巨人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等到要进迦南以前，后来不是绕到以东吗？绕到摩崖，然后沿着约旦河外过去，然后才从什么耶利哥才进迦南的吗？那么结果没有想到，等到真的快过了。也这个以东地过了摩亚地，结果就碰到一些敌人了。那么这些敌人呢，乃是伟人，因为巴山王鄂，他有一张床啊，那个床的长度是比哥利亚的长度还要高，高的还要高啊。而现在根据考古学家，他们挖出来的坟墓里面那个棺材，那个里面的这个人那个架子个子都是高高大大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当初以为躲去了亚纳族人，所以他们漂流了38年，结果神让他们学功课，你躲也躲不掉的。最后他们还是征战得胜，打出一条路以后，然后再进迦南。所以属灵的功课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的，你看见吗？你今天不学，有一天你还是要学。你今天躲开了， 到了有一天你还得要补这个功课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以色列人，为什么圣经里一再提起伟人，提起巨人？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第六章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。那么当然，一般的学者有两派的说法，一派的说法就是认为说，这个神的儿子们就指的赛车的后裔，人的女子呢是指着，对，就该隐的女子，该隐的后裔，啊，这是一个说法。那么还有一个说法，神的儿子们指的天使说的，那么然后呢，人的女子指的人的女子。那其实我觉得你根据这里上下文很清楚的，因为下面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，所以很明显，一个是人的女子，一个是神的儿女，所以逃不掉的。你若根据上下文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里这个很明显，他们是两类的，不是一类，不是说一个是以赛特的，一个是该隐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根据这里的整个的你这个文法的通顺来说，很清楚，这里神的儿子们应该指的天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圣经里面称神的儿子们，这个众子生，这个称天，这个天使呢叫做神的儿子们。那么尤其呢，这个在约伯记里面很多次提起神的儿子们。啊，提起众子，那都是天使来说的，所以创世纪嘛，大概是那个是同一个时候的，所以很自然的，这个顺下来的话，那么应该这里是指着这个指着天使来说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各从其类，所以现在你看见，又是因为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结合所生的儿子，就成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那不要忘记，为什么神看得那么严重？为什么神看那么严重？神看得严重的缘故，严重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？一定要用洪水怎么样把它灭了？所以洪水灭这个世界，一面是因为罪恶满盈。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神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但这个败坏有一个因素，就是这些上古英雄，这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他们造出来的，和这些当然有关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么严重？好像每次碰到这个拿非林，碰到上古英雄有名的时候，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的。同样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那个时候进迦南，你看你约书亚那个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敌人杀得片甲不留？如果我们真的知道那个事情的真相，如果根据考古所给我们一些真相，你就知道很清楚的。